达尔文在1859年发明了啊，就写了一本书叫《物种起源》啊，《物种起源》啊，这个达尔文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提出了一个观点啊，这个观点呢被后人概括成为，哎，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实际上是被中国的严复概括出来的，是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啊，物竞天择，天择是吧？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这么一个观点啊，被概括出来。达尔文呢，特别有意思啊。他在中国的这个地位啊，比在他的祖国怎么样高得多啊？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被我们奉为圣经，就像现在咱们只要一讲人怎么来的，一定要说就是不是猴啊，猴变不来，就是什么东西变来的，猿，对吧？就这就是达尔文的什么呀，进化论嘛啊，就是说就是达尔文在这个中国的地位就相当于马克思，对吧？相当于马克思，是吧？这个老师们讲说，这个马克思在不但在中国地位高，在德国地位非常高，汉堡有一条大街命名为卡尔马克思大街，纳粹党的都没改名，是那地方是红灯区，对吧？那个地方是红灯区，是汉堡著名的红灯区，卡尔马克思大街，是吧？是纳粹党这也叫卡尔马克思大街，是吧？你还讲这玩意儿，你什么侮辱卡尔马克思吗？是吧？所以他是马克思的地位是在国外不如在中国，达尔文也一样，美国很多州啊都不允许讲进化论的，就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毒神嘛，是吧？是亵渎神灵嘛，他不允许讲那个进化论。是吧？这个很多国家，天主教国家，你像菲律宾什么这些国家也不准讲那个。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个进化论就被看作是一种什么呢？假说，不是这个就是一锤定音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它就成了这个一锤定音的东西了啊，就成为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圣经了，那谁也不能怀疑它了，怀疑它就大逆不道了，这种感觉啊。就他，你比如说，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咱们现在目前发现的古人类啊，如果能称之为人的话哈，就古猿啊。那么目前咱们发现的古猿，比如说它一般都在多少年以前？几百万年以前的有，对吧？然后几十万年以前的有，一个断档就是好像就是十万到二十万到三十万年之间的人类活动的痕迹就没有发现。那如果人要是逐步进化来的话，那肯定就是说十万到二十万年之间的人类活动的痕迹是应该能够被怎么样被找到的。你几百万年前都找到了，像咱说的北京周口店的猿人七十万年到二十万年，然后再找到的山顶洞人就一万八千年了，对吧？就一万八千，那中间这将近二十万年这地方没有人吗？对吧？那人哪儿去了呢？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就来了，说人已经灭绝了，然后外星人光临地球，是吧？哎，把自己的后代留在这个地球，是吧？然后这些人又重新开始了这个新的生活，是吧？人类就重新开始了，啊！你能就你们看过最近那尼古拉斯凯奇演了一个叫《2012》，看过那片子吗？啊，《2012》啊，不是《2012》，那叫什么预言者是什么玩意儿？这个先知是吧？哎，那不就是人类要灭绝了吗？对吧？所以外星人把他闺女和把他儿子和另一个闺女给带走了，是吧？然后扔到一片麦浪，然后这不就亚当夏娃，人类又重新开始吗？对吧？就那么个意思吗？是吧？就那么个意思。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啊，他为什么要写这个？是吧？他就是实际上知道这个东西在我们看起来，这就完全不符合什么进化论的观点嘛？啊，但是现在真的就是进化论，就它只是一种这个假说。是吧？没有必要就是把它奉为这个圣经，但是呢，他的这种思想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激励着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强大而不懈的奋斗的，所以它符合中国人的什么呀口味，明白的意思吗？哎，中国人喜欢听这个。对啊，啊，你我们一个民族的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你不奋斗的话，这个就会被帝国主义灭亡啊，我们这国家就完蛋了，对吧？他就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思想被广泛的来接受啊，被广泛的接受，是吧？就这么一个这个代表人物啊，代表人物啊。那么这些个发展啊，就是这个伽利略、牛顿和这个达尔文的这个思想啊，他们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科学并没有跟这个就是工业的文明紧密的结合。科学跟工业紧密结合的时代产生在什么时代呢？就两次工业革命时期，是吧？两次工业革命时期。所以两次工业革命是科学技术跟生产紧密结合的时代啊。第四个问题啊，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这个工业革命这个内容，咱们在这个就是必修二里边是讲过的，是吧？工业革命分为两次，第一次是什么革命？就是人类进入到什么时代？蒸汽时代啊，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蒸汽时代。注意啊，蒸汽时代的气有三点水啊，蒸汽时代。这里边呢，主要有这么几项划时代的伟大发明啊，这个大家要知道。第一项在1705年，英国人叫纽可门。这个名啊，我估计可能翻译的很早，弄不好是民国什么那时候翻译的，是吧？咱们这个现在就一直沿用下来了啊，叫纽可门啊，他发明了用于这个矿井排水的蒸汽机，你就知道他是蒸汽，发明了蒸汽机就完了啊，纽可门。你像咱们这个就是。两岸三地啊，大陆、台湾跟香港啊，两岸三地的翻译啊，尤其翻译外国人名的时候，大陆呢是尽量追求像元音，明白这意思吗？啊，就大陆的翻译是最接近于这个它原始发音，就外语的音，是吧？外语的音。港台的翻译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有点这个匪夷所思了，它就是这个。他翻译的就尽量把它翻译的像个什么呢？中国人名啊，你比如咱翻译迈克尔·杰克逊，是吧？英文 Michael Jackson， 是吧？人家只是这么翻译，香港人翻译米高庄臣，就有点匪夷所思。就迈克尔，他给翻译成米高，是吧？米高还是蛋糕，咱也不知道，是吧？米高，是吧？然后 Jackson 他翻译成庄臣，是吧？庄臣。是吧？所以他这个，就包括什么屈臣氏什么这玩意儿，肯定都是这么翻译过来的，是吧？屈臣氏他是个人名嘛，是吧？他不知道英文应该怎么讲。你要是中文，你比如说这个杰克逊，是吧？这杰，或者你翻译成杰克森都可以 ，Jackson， 你能给他倒译回去？你知道英文怎么念？你要是香港、台湾翻译的外国人名，你傻了，你不知道英文怎么念，是吧？他就给你，所以我估计这纽可门，这肯定是这么翻译的。啊，肯定是这么翻译的，是吧？尤其是那个像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说，你比如外国人的名字要很长的话，中国人的翻译出来也就很长，是吧？很长，是吧？你像这个说英国19世纪有一个著名的首相，那咱们 中文翻译过来叫索尔兹伯里，这名字很长啊，索尔兹伯里。那可能港台觉得中国人脑子不好使，记这名字不好记，是吧？索尔兹伯里不好记，他就直接给翻译成夏侯百里，是吧？也不是这夏侯怎么翻译过来的，是吧？哎，夏侯百里，这你看，又中国人当英国首相，不是那么回事，是吧？你说夏侯惇什么曹操的部下，不是那么回事，是吧？不是那么回事，是吧？所以这纽可门肯定就这么翻译的。那纽可门发明了蒸汽机，是吧？